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依我的估算，大概这一次在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把这一分呢、圆满。为什么那么快？后面我们不是还有两页三页吗？但是各位看就知道了，因为后面一堆的故事啊，那大概就是表法的意思，跟各位说明一下就好了。不过当然，故事虽然是故事了，还是有深意的啊。那个生意各位要去体会，而且不要把它拉到说那是很古早古早的事情呢。这些故事都是反复在我们生活现在啊，现在四周围都不断发生的事情。各位只要懂得去观察的话呢，这些现象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道理啊，就是如此的。好，我们今天从哪开始啊？各位看到6207页，我们一起念一段文，好吧？从6207页上栏倒数有两段小段的右三有某那个地方，就是倒数第四行那边开始念啊。好，大家请合掌。右善有某，若诸菩萨不离心想及菩萨想，发菩提心，彼愿菩提，非尽菩提。又善有猛，若诸菩萨不见菩提有远有近，当知彼近无上菩提，一名真发菩提心者。我依此意密意说言，若能自知无二相者，彼如实知一切佛法所依者何？彼能证会我及有情俱无自性，便能骗知诸法无二，犹能骗知诸法无二，定能了达我及有情与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理无差别。若能了知诸法无二，即能了知一切佛法。若能骗知诸法无二，即能骗知一切佛法。若能骗知我，即骗知三界。又善勇猛，若骗知我，彼便能到诸法彼岸。云何名为诸法彼岸？为一切法平等实性。若不得此，亦不止此；若不得彼岸，亦不止彼岸。彼名骗知到彼岸者，虽说是说而不如说。又善勇猛，诸菩萨众因如是取诸菩萨地，因如是证诸菩萨地，当知即是菩萨般若波罗蜜多，位于此中无有少法可取可证，已于此中不可施设有往来故。到此。这段文呢，其实是相翻于前面讲种种的非真实发心啊。到这边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能难安立能所，把能所的假施设当作是实有自性，这样子的人，虽然他的业是清净的对外表现呢、仍然是离菩提道很远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发菩提心呢？必须要真正修去自己凡夫的习气。不要一切见相的差别，相的差别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千差万别呢？同样是四大有情的色身，何以来这么多高贵低贱的差别相呢？我们应当要去看到它的法性，对不对？看到它什么平等，一切法的平等实性啊，一切法的平等实性，能够这样子去了达，那从哪里下手呢？要骗知我。他说骗知我就是到诸法彼岸，那么骗知我就是骗知三界。因为呢，三界就是我这个妄心所现的境界。妄心真的有妄的自信吗？妄的自信不过就是在假施设我有情跟种种法的差别相上呢，做这样子的名言分别罢了。所以前面这样一路下来，就是告诉我们，了解诸法无二，你就可以了解一支的佛法。那么这样子能够骗知诸法无二，就能够骗知一切的佛法。那这里从哪里下手？从骗知我下手。我是在哪里？我就是先暂住在这个色身上面嘛， 而这个色身，你看看，除了五蕴四大之外，何有假施色的我法啊？从这里下手。所以呢，去善观这个我的住处啊，乃至于咱们中国的禅法呢，都会非常强调怎么样去参我是谁，对不对？念佛这是谁？昨天我还讲到脱死尸的是谁？种种种种的那个东西就在那个字谁？那个谁者啊？谁是作为者？谁是受者？从这里去下手，去看我们就是在这一些东西的分别相上呢，不能够骗之我，对不对？就把三界当作是实有的，那么就是在千差万别的相上呢，自己去争高低、争好丑，啊，于此呢，造作善恶业。所以整个的顺生死门的缘起啊，都是这样的一个实相。可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它还灭呢？就是从骗之我便能到诸法彼岸。那这个东西的个性从哪来？从不得此岸，也不知此岸；不得彼岸，亦不知彼岸。从这里去下手，从这里去下手。也就是说了，如果菩萨成佛，佛还现三十三相，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对不对？示现种种的众生相，回度众生。那么如果最后的果地境界是那样子，那跟我们现在凡夫因地的境界其实是做同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学佛呢？学佛当然是以佛的果地上的功德在因地上修行，这是非常重要大乘的修法啊。大乘的修法不会认为说果在远方，今天我是凡夫，不会这样看。他把果地的功德当因地的法行，虽然我做起来会卡卡，对不对？做起来会有种种相的那种不自在，可是就在这个地方看自己的习性，不随着众生的相去看别人的差别，从这一些勉为其难、难行能行的过程当中去见自己的习气，以消灭自己的习气为你的道场，为你的修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会现出在修正的所对治这个看法上，就产生了这个三乘他们的所对治跟他修行次第的见地不同啊，见地不同。所以由此呢，就安立三乘。所以三乘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调伏众生的方便法了，对不对？那么当然你个别也可以说这是非常了义的呀，啊，非常了义的。不过这个还是有他的这个法理啊，可以去分别性的去思维啊。所以今天我们不看功行高低，只看你的见地的差别。如果你今天把贼认成是这个样子，那你就会安立不同的修道的次第，对不对？那每一种你只要好好去修，其实也很好，很好。刚才我去散步啊，哎，看到法老商学院今天在开会，哎呀，这个大概九点就开始了，第一堂在讲这个京都协议。各位不晓得京都协议是什么吧？啊，就是环保团体呢共同签了一个公约，就是要在多少年之内呢，工业国家或者是已开发国家要渐渐的减二氧化碳的排气量啊，那么使我们的臭氧层的破洞呢能够减缓，它不能说是消除啊，现在我们只能够说减少破坏的因子。而至于怎么样学女娲补天把那个洞补起来，到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方法，还没有方法。所以我们只好教什么，我们只要不蓄意的破坏，那这些女娲补天的事情就交给什么，就交给大自然的法则了。我想只有他才有办法。那他能怎么办法？他就是慢慢回归他的平衡而已，回归他的平衡而已。所以我们只要减少人为的控制主宰的意欲，随着自己的心呢，在那个地方造作。不过很吊诡的事情呢，一堆这个台湾环保环境保护联盟的一群同志啊，还有那些同志一看就跟平常开各种会的人不一样，所以我穿这样的去啊，他马上就说您是哪一个会员。今天如果我是穿西装打领带的，他肯定不会认为我是，你知道吗？我当然还看到两三个立法委员穿着也是非常的就像朴实。你看到哎，什么样子的这个观念的人，你的长相就是那个样子啊，长相就那样子。可是问题是啊，哎呀，那个大会堂啊，那大会堂冷气还是开得不热冷的啊。哎呦，我进去，鸡毛皮一直说，我就想，那场正在简报京都协议，然后呢，就在讲要减少什么二氧化碳的排放。我看那个整个大会要搬到外面来开会比较如法一点，不然 整个那个会场在排放那么大量的冷媒，你知道吗？那冷媒就是冷媒的燃烧，就是二氧化碳最重要的来源之一，知道吗？还有我们今天喷的那个什么发胶啊，还有什么芳香剂啊。那天那个礼拜天呢、啊，这个我礼拜天来这边用功，然后看到那个简老师，简老师每个礼拜天下午就在这个地方整理环境，哎呀，乃至于擦外面的纱窗，啊，他对这个道场的维护是很用心的。可是呢，每次他清理完了之后呢，就拿那个芳香剂喷喷喷喷，到处喷一点。哎呀，这就是说这个叫做什么熏香哈、啊，那个把道场熏香，道场熏香你点根那个哈、啊，我们的香就好了，你每个房间把那个香点着就好了。就好了，我就跟简老师讲说，不要用那个，那个就是要挥发剂的呀，就有挥发剂，挥发剂是它里面必然会有掺的这个介酶转换剂，那个东西就是影响环境的呀，影响环境的。对了，它可以带给我们比较舒服的香的感受，对不对？可是呢，这种我们随顺，只要随顺我们五欲习气的东西啊，很奇怪了，就对大自然会有破坏性。那我就不懂了，你今天在外面流了一点薄薄的汗，如果我进来不是吹冷气的话，我不会打喷嚏，我只把汗擦擦干，只要用这个扇子扇一扇，没事啊。所以以前我们老人家在那个会堂上呢，就是每个一把扇子啊。这个是昨天我拿到了一把扇子，那广告的扇子，我特别拿来是因为它里面有一句话，因为它在广告银雕啊，他说这个东西呢，他说以不动达到运动的效果，也就是说你只要坐在那个机器上面，那个机器就震动震动震动震动，然后就有磁场改变你身体的动作，你人不要动作，就坐在那个地方，你就可以达到运动的效果。我说请假骗笑了，拜托啊，不，如果你们是银雕公司的股东，我没有意思要破坏你们的市场，因为我妈妈也买了一台。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各种运动会让你觉得这个搞不来，对不对？那 maybe 这样子让你气血循环一点也是不错的啦，不过绝对没这个事情的，你不动就是没有办法达到运动效果的，不动跟运动两者效果就是不一样，两者效果就是不一样。你要得到运动的效果就是要真正运动，没有说不动你可以得到效果的啊。所以我反过来，它的牌子叫银雕，我说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如果你信这三宝的话，肯定不能卸脱嘛，是不是这样子？哎呀，你把人参当作是能够活血补气，对不对？你把银雕的皮当作是一种华贵贵族的一种表征，对不对？哎呀，你把乌拉草编成草席，说它是最好的卧具，那毕竟都是有相之法，对不对？你的身体根本对这个环境没有办法适应的能力，没有办法适应的能力，这就是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是造作一个有为，把自己关在有为法里面，那个有为法就隔离了很多大自然好的因子，而我们就不得不要去造作一些，哎呀，把这个有为造作的假施设法带来一些不方便跟不好的感受，于是又施设了一个调整我们感受的像冷气之类的东西，而去弃舍什么呢？弃舍一个自己动一动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东西，就是这样，这就是颠倒。所有的人为的造作为什么会重重无尽的颠倒？你如果不回到根源去看到，到底这些世界能够怎么样变成净土了吗？老师讲一句话，你尽量尊重大自然就是净土。没法虽然坑坑凹凹，有山川河水，有染有净，种种的差别，它毕竟都会回归什么？回归大自然有的平衡感。我们只要减少人欲想的干预，就是这样，只要减少这个东西，然后呢，在这个前提底下，我们又不希望过得很不好，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情况底下保持这个平衡感？所以我倒是看到他们的基本主张，他说啊，环境权为基本人权，不得交易或放弃，不得放弃，我同意，可是呢，必须要交易，不得不去交易。为什么我主张要交易？因为呢，世间人的观念是千差万别的，你不跟别人交易的话呢，你就怎么样抗争嘛，那不是零就是一，那这个社会是不得安宁的，不得安宁的。所以政治老实讲就是交易的艺术， 就是教育的艺术。可是问题是，如果人民没有知识，你只是委托给少数人在那个地方啊交易，他所交易的是他个人的私利还是大众的公益，那就不得而知了，不得而知了。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一堆所谓的环保工作者关起门来还吹着冷气释放冷媒，对不对？然后在那边谈京都协议，而应当是要多做群众教育，多做群众教育。回到第一线来，它里面谈到一个案例就是共寮。可是问题是我这两年都在共寮那个地方佛学院教课，可是我就很少看待他们那个治理，就是他的那个邻里之间呢、啊，有人去那边讲这件事情。大家就是参与社会运动，可是呢，不去什么，不去学习知识，不去学习到底这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对不对？对环境要有深刻的学习啊，你要向环境学习，而不是只是要去保护环境。你对环境没有学习，对人为的这个世间怎么样去协调，你没有观念，只是呢当作莽夫，一直不断的用血肉这些去抗争，不得其门而入的。你纵使找一堆人在立法院面前，你坐到那边禁食半天吧，得来的只是林益雄个人的圣人的名号而已。我倒不是觉得这种方式对与不对，要有那种人像甘地一样的牺牲，对不对？我相信需要有那样的人，可是问题只有那样的人不够。现在我们不要以为知识是很普及的，问题我看大家知识是不普及的，有许多必要的知识根本没有人用很浅显的方式去做教育。佛陀是什么？佛陀是全终身职义务的社会教育者，这是空师父说的。佛弟子要干什么事？佛弟子干什么事？就要做这档事情，把这种社会教育当作是己任，每一个人都能够尽自己的本分，随自己所能，去在社会教育工作上面无怨无悔的去付出啊。那我们要有工作，要有一点生计的来源，这是必要的事情。可是真正的，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工作。我那天到国家图书馆去找个资料，哎呀，到了那个善本书他们四楼那个图书室去找一本书的时候，哎呀，突然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年人跑出来，我看到那个像就是非常的庄严的啊，不是长得很帅那种人，就是就很有气质。他来啊，就跟我讲啊，你要找什么啊？他就带我到这一区到那一区去找，后来发现他挂了一个义工证，更发现的他是某国代代表退职的人，以前我们被称为老贼的那群人。哎呀，我突然才发现，你不就是？他说不能说，啊，不然大家就去找他了。他现在呢，就是落尽铅华，对不对？也没有任何化妆，他就在那个地方当什么图书馆的义工。他今年几岁了？84岁了，84岁，每天在那边地方上班，每天上什么？然后呢，每天呢？这个国图就给他100块，他吃50块钱便当，另外50块钱就捐回去。这样干活，那我就觉得很好玩嘛，很好玩嘛。那天我去参加，就是在更早去参加国图的那个一个演讲，那个仕途的那个馆长就讲一句话：有人如果问你说你现在在哪高就啊，你可以大胆的说我在图书馆当义工。你觉得这样庄不庄严呢？你像这么庄严呢？很多现在失业的人，哎呀，宁可在家里喝老酒，消沉，没有意志，不肯走出自己的房间去做一点对大众有益处的事情。每天纵使是只车马费就是100块钱，你不够就是吃一个50块钱便当而已嘛，对不对？还有50块钱零花用，那50块钱可以拿来修布施功德的呀。人家生活是这样搞的。他乐得在里面呢，当什么？当真正的图书馆的馆长。他里面的书啊，看遍了、啊。他说、啊、还有啊，四楼做完义工，我要改到3楼当义工，你知道吗？那生活是这样安排啊，那生活是这样安排啊。说什么叫做此岸彼岸？净土在何方？净土在何方？你善用心呐、啊，净土在处处。净土在处处。 你在因地法行，就把果地功德拿来这个地方看你所有的法界，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法都可以开悟你的自信，一切法都是开悟自信，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啊。这话意思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你要条件说，还有条件就有门槛，对不对？还有门槛就有来去，所以他最后一句话说：“无有少法可取可证。”意思就是跟你讲，不是没有什么，不是最后没有什么，而是当下这一刻，如果你愿意把它当作果地功德这样看待的话，它当下就是你以此中不可思摄有往来故，因为此当下就是，此时此处此时就是，从此至终没有一刻不是，所以才说无往来故。无往来有没有次第相？当然有啊，我现在就是反复，我为什么不承认？对不对？所以那天有一个法师就问我啊，你对净土怎么看呢？你对二乘人当生解脱成就阿罗汉你怎么看呢？我说我愿意相信当下是唯心净土，我也更相信实有净土，所有一切三生四智依着因缘次第，随着你自己的修学次第，各地各地的境界各自各自相应不同，你到什么境界你就有什么样子的见地，有什么样的见地你就有什么样的修行的方法，你就如就好了，依照你的本事，依照你的相应境界，你就这样受用，安住在当下，你就没有往来的差别，没有此岸彼岸的差别，是这个意思，而不是一切无所有啊，波为无有变成断灭见者，也不是一切常见，我现在是凡夫，我也很清楚的，对不对？圣人功德就是慢慢慢慢练习，慢慢慢练习啊，我也不说我在达到圣道正无分别智之前，我什么是善法我都不修，我努力住在山里面，跟不跟别人交往，我就保任自己的圣胎，保任圣胎不是这样保任的啊！你看慧能大师在哪里保任圣胎？在猎人堆中保任圣胎啊，是这样子的缘故啊。所以由此呢，就可以知道三乘的修次第，随着他个人的见地就有不同。这些不同，老实讲是个人的根基的差别，不是法有差别相，不是法有差别相。等到你真正开悟了自信，到了那个果地之后呢，你回头一看，不过就是莞尔一笑嘛，对不对？不是说这一路过来都是玩笑话，不是戏论，而是实在是不可思摄有往来故。因为从因地那一念，你知道因果的严重性，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应当不造恶的嘛。不造恶的那一念清净勇猛的心，不就跟佛心如来心是一样的吗？不就是尊重每个众生如如来一般吗？对不对？所以你眼中所见的境界虽然是勉为其难的这样看，可是跟如来的心有什么差别呢？对不对？所以在阶梯上，在前后次第上是有不同的，可是就表现在三业的造作上是没有不同的。这样子去分别也无分别，对不对？该在什么地方分别，该在什么地方了知无分别，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会是说口头禅，不会对道理跟实相搞不清楚啊。这段文呢，我就先这样子先选讲啊，接下来我们就接到这个阿难跟这个佛还有舍利佛三个人之间的一种讨论，算是啊这一分的流通了啊，这一分的流通了。好，我们往下看。尔时庆喜便薄佛言：诸增上慢行有相者，于佛所说勿怀恐怖啊。这个时候呢，他就劝慰哈、在法会当中呢那些啊善根不利的人啊，因为这些人呢、有所求，他还见一切法不平等相，他会着在相上打转。他说呢，他就跟佛说呢：哎呀，这个诸增上慢行有相者，增上慢旁边呢就写一下有所得有所求，这位是增上慢啊。你有所求有所得，你就会有所修有所证，于是呢你就有见有着，对不对？有见有着，你还着于相而说你入法性，那是不对的嘛，那就是增上慢，你为证说证嘛，对不对？真正证是证无相，这才叫做真正的证。 如果你还行行就是照做，你还在有相法上面呢去分种种的差别，对不对？分种种的差别，这些人都叫做增上慢行者，都叫做增上慢行者。那么他说啊，这样的人啊，佛啊一定要劝慰他们呢，不要对你所说的这个甚深法呢怀恐怖心。他劝慰他们。这个时候呢，他的学长啊，舍利弗就不太同意了，不太同意了。他说啊，是舍利子欲庆喜言呢、啊，就刚才那说的，非增上慢行有相者所行之境。他前面有一段话没有讲啊，说以上啊，佛不是说他依此意密意说言吗？对不对？对不对？就是我们6207页上栏最后一句话，他说呢，这样子胜意菩提心这段话，自知无二相者，比如实知一切佛法，对不对？哎呀，这样的方法，那跟声闻教观的人就不同了。声闻教观就说我是因地凡夫啊，建议这一切差别就是要对治嘛，对不对？所以我要修能对治法去对治所对治。他的观念是这样子的东西，可是他说这一切法都是平等无差别性的。你要证一切法无二，就是证一切佛法，对不对？你能够骗知我，就是骗知三界；骗知我，就是骗知一切法的边际，就可以证诸法的实性。到那里，那个堪瞻吗？没有此岸彼岸的差别。为什么？证一切法平等实性。他说这种话听起来，对声闻教观的人就觉得很恐怖啊，很恐怖啊。于是他就说啊，佛所讲的密意说言的境界，不是增上慢行有相者能够分别以及能够了知通达的境界。他说他们并不是在剥浅那些有修有证有对治的那些人，不是在因地凡夫说修对治法的那些人的境界，比何恐怖呢？比何恐怖呢？佛在说法性，并不在说法相。你说比何恐怖呢？所以则何？所以则何？怀恐怖者，怀恐怖者，这句话哈、这个逗点要拿掉啊，就是底下那个增上慢后面那个逗点要拿掉，这样句子整个啊，整个才能够顺。他说呢，这种会在心中升起对佛所说的甚深法起恐怖心的人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呢，是因为他们呢离了自己的有所得的增上慢心，又被恶有所摄，听信了恶有的教导，对不对？听恶有就是恶知识，或者看了一些这个昨天呢、啊、妙老说的，有些人写的一些书啊，还世间人就看了他的书之后呢，就说哎呀我不用修不用证，于是就放逸身心了。他说这种人造罪无量，造罪无量。他说呢，你就是离了自己有所修有所证有所得的心之外，又被恶有影响了，对于这种甚深法不能测量，就是不能理解，恐失去自己的所求境界，变生恐怖。重点就在恐失所求，把所求夸乎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心中有所求，有所求，你求什么？你只是求那个果，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因地法行？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因地法行不是为了什么而去做的，而是你要知道，作为一个人，五戒十善本当因为，对不对？所以我善法从五戒十善下手修，本来就是娑婆世界的人应当要做的，这是娑婆世界人的根本种性，是人的法尔自性，不是我为了要去修成佛而要去做的事情，不是叫你不要去求佛道，而是佛道在五戒十善就是，所以五戒十善对于真发菩提心者来讲，它就是佛道的资粮，它不是人天善法。所以呢，我就不会落于言语跟别人变高低，不会，我就老老实实还是五戒十善，老老实实做一个人，人成即佛成。倒也不是说你把人格完成了就是佛道的完成，倒也不是，而是这个是佛道的入门。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好，你有再怎么高深的甚深秘密的佛的知见，都毕竟离佛很远的，都毕竟是离佛很远的。因为呢，你离开四相而修，对不对？你离开这里有所舍嘛，你有所舍就舍弃众生，不是吗？你用舍弃众生的心当依止，去求一个不在现象界的东西，去找到一个他方他实另外一个地方，而有一个修相，有一个所得的相，这样去求。你不在因地法行当中好好去修因缘， 好好去修余邪，修对治法。你修对治，修因缘，一切的行为善业造作，都是为了要去什么积聚资粮，换什么，用三张廖成林的照片换个刘德华的照片，换以六张刘德华的照片换一个陈水扁的照片，以六张陈水扁的照片换一个佛陀的照片，你用这样的换吗？这样换要换到什么时候？不是这样积聚资粮去换到一个功德里。如果你能够尊重一个众生，从这个小处做起，真的从这么样一个小处做起，这么样小处做起，你能够见到人的本性法尔如是，这就是如来，这一念心就跟如来没有两样，不在高远，不在多，不在怎么怎么做才是什么什么什么，俯拾皆是，一切法都是用心处，是这个意思。可是今天我如果讲了这种甚深法，告诉你一切佛法都是，对不对？而不是怎么怎么样才是。你只要在一切平常处善用其心，你就是证入甚深空性。可是有人不然，有人说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才叫做有修行。这个时候呢，就远菩提道了。小处不做，于是呢，听到这种话就怎么样？恐思所求，变生恐怖。好。底下呢，回头看，在这边6207页下栏的第三行，他说呢，定能如果犹能遍知诸法无二，定能了达我即有情与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对不对？哎，看到这段话，昨天我就读到《楞伽经》呢，里面有这段话。他说啊，他这边呢在讲第二卷啊，讲五种种性这一段文，我念这么一段文。他在那边讲了五种种性，讲到什么叫做如来乘的种性，就是一佛乘。什么是菩萨乘、一佛乘的种性呢？他说，如果我们呢众生是具备有这种如来乘种性的人呢，他所证的法有三种。哪三种？第一种，所谓自性无自性法，就是这边呢通达一切法，他的自性其实是无自性的。我们今天在名言上称说他的自信，其实是无自信的，对不对？不是说无自信是他的自信，是我们宛然以为有自信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误会，是一个假施设。你只要知道它是假施设，对不对？就通达一切佛法，是无相无所求的，是这样。这是第一个。啊，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啊，它还有第二法，可以从这第二个方法去契入如来圣种性。什么法？内生自证圣智法，就是知道我这一念阿赖耶识，其实当体都是什么？不思议境，不思议境。你今年无量劫在阿赖耶识当中熏到了种子，无量无边呢、啊？无量无边。你今天只是随着哪一种种子让它预缘现行，所以你不见缘起。如果你相信你今天阿赖耶识当中有佛的种子，对不对？有成佛的种子。如果你真的相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那么你积聚的就是什么？如来乘种性能够成就的因缘，对不对？因缘就是什么？五戒十善四念处正四圣地观察十二缘起，都修这些助道品法。那么用这些助道品法当作如来乘种性的因缘，对不对？当作他的福田，在这个地方好好善修其心，这样子你就是一信己身有如来藏的种性，用这样子来发心修行，积聚因缘，因缘成就，种性就成熟，这样修也可以，也可以。第三种，信什么？外诸佛刹广大法，就是信华严无边境界。你要信啊，每一个众生心当中就住一个佛刹，有广大无边的佛国，每一个毛孔都有一尊佛在那边为我们说无量的无边的法，每一个毛孔的尖端都有一个佛刹，每一个佛刹又化作无量的佛，对不对？在十方佛国说无尽之法，各位去读了《无尽一经》的《法华三经》的其中一个，也是一样，也是说这样的境界。这种无量无边重重无尽的境界就是这个信外诸佛刹广大之法，你信，你从这样的信也可以入什么？入如来乘的种性。这刚好是什么？三个嘛。 你信自信无自信法是空的，信一切法毕竟空的。你信一切法，世间的妄虚妄失色相是什么？是因缘所现的虚妄分别相。其实自信也是无自信，对不对？一切法的自信也是无自信的，这就是信内生自证圣智法。如果呢，你就信啊，外有一个这个佛刹国土，每一个众生都是佛刹国土所化妆出来的境界，对不对？如果你礼敬诸佛，赞叹如来，你就会见到一切众生都是佛。用这样的法去熏习你的心呢、啊，你这样的话呢，终有一天怎么样？你如来乘的种性会成熟。他说如来乘种性就是修这三个法，修三个法。所以呢，楞伽经呢、啊，不只是啊，不只是性相二众的共法，对不对？乃至于他般若的基础是非常清楚，讲一切法空的，用一切法空来界定如来藏，界定为是。如来藏的本体就是他的理体以及他的理性，跟为是的理性、法性、佛性都讲同一件事情，什么？无自性性，就是这一件事情。他把他的道理、啊。所以呢，《楞伽经》也讲什么？有人他说只是讲唯识跟如来藏，不对呀、啊，它的基础还是般若，还是般若。你没有般若的体会，《楞伽经》能懂吗？你没有唯识向上的分别的能力，你对于形象业用，你能够看到法性吗？看不到。你更能够去尊重一切的妄相背后的离体，其实是如来藏性吗？你也无法。你把如来藏性就当做一个本体，当做一个实体这样看待。好，每天就在那边勤佛事，对不对？擦掉他的课程烦恼，不晓得你所擦掉的课程烦恼根本就是虚妄分别法，是空中在挥掌而已啊。挥掌虽然是虚妄的，可是它会让你健康啊，绝对不能够相信以不动能够达到运动效果、啊、你每天还是要撑起运动，对不对？汗流浃背，流了汗之后去冲个澡，早上洗澡精神百倍，晚上要洗脚，对不对？揉捏揉捏脚，让全身气血活络，气血活络，清净自身就是清净道场，这样子啊。所以你又可以达到保持身形的健康，又可以在法性上能够做深深的观察，四理不二理，四理不二修行是这样子自在。好，拉回来，复次信行，诸有为啊，你用一切有为法。欲断正上慢行正行者，哎，这个就是另外一极端。另外一种人呢，是说啊，我本具佛性，所以我不修不正。那是一种人，对不对？那种人叫正上慢人。还有一种人呢，是很老实修行的，可是呢，他迷信有为法，以生子灭，以灭子生，在那边每天对峙了半天，怎么样呢？以一切有为欲断正上慢行正行者，以为我这样子就叫做有修行啊，以为这样子有修行。荣有部位，可是心中就是什么？你就是怕死啊，所以修行才这么卖命。修行不是为了要去免死，你懂吗？修行是要看清楚死不恐怖，你还有恐怖之心，你用恐怖之心来修行，你还是有所得，你还是没有见般若的法性。诸有为欲断正上慢而这样子发起勤精进者，亦有不为之心。你看到了没有？你看到了没有？哎呀，我虽然说啊，般若经是照妖镜，就是这样。这一边也不对，你坐到另外一边也不对。好，那我卖命用功可不可以？也不好啊。你要怎么卖命？你要怎么卖命？你是用什么心卖命？对不对？你的修行到底是不是清凉自在的？这还是要观察你的心呢、啊。你这样子也是有不畏心的，所以则和彼既能了增上慢的过失啊，求无慢性即求断慢，对不对？求无慢性，你是不是有所求？对不对？你求断慢，是不是有所求？你还是要去断掉你所看到那些不如法的人。你说，你看这些人狂妄，对不对？所以呢，还是要有修行才好。那你又堕到另外一边去了，你找不到中间的平衡感。闻般若的甚深法不能理解，叫做不能测量，恐失所求，变生部位。所以你看哦，中道有多难？中道不是停在哪里，怎么做就够了，而是随着因缘，随着境界，随着环境，随着对象，随着你旁边的因缘要有所调整的。简单一句话，用心理学的话来讲， 这个叫做适应性，就叫做弹性。哎，我刚才还听一个学长讲，他说有一个人啊，他的下肢啊因为车祸啊被截断了啊，我那天讲了海涛法师的一个例子，对不对？他只是断一只脚，哎呀，这位大德他断了两只脚了。他说呢，我爸爸154公分，我妈妈也154公分，本来我也的上限，我的身高上限，依照基因来看的话呢，我大概就是154左右或164左右，我大概顶多是这样。可是他说，你知道吗，自从我断了腿以后，我现在身高是有弹性，我只要装不同长度的义肢啊，我的身高就有多高。可是呢，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背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不管你长得个子高还是矮啊，就像常常客谦自己很矮的那个慧律法师，他说我就是这两季，别人看不起我，对不对？今天如果不是你的光头穿了袈裟现了一个出家相，人家根本不当我一回事的，对不对？你这个人没有庄严相啊，庄严不是长得好看长得高大叫做庄严，庄严是你自己的自心有没有烦恼相。好事端严那个妙老的那个文章当中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什么是真正的庄严？心中没有烦恼，这只是真正的庄严啊。话说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虽然后卡后秀，我的身高就是169-170左右，对不对？那看早上还是晚上量啊，对不对？我也有弹性啊，但是除了这个有为的弹性之外，真正的弹性是什么？心理的高度。你看到一个小朋友跟他说话的时候，我刚才到三楼去，哎呀，去找书，还有个个子大概只有100公分不到的小朋友在那地方啊，闻那个大人的屁股，我经常觉得小孩子很可怜。大人围在旁边，那个他的高度刚好在大人的屁股的后面，他张皇失措的不知道所以，知道怎么样安自己的身心，然后在晃。哎呀，我就蹲下来逗逗他，啊，逗逗他，他在那边他就跟我挤眉弄眼的，哎呀，就跟我在那边逗来逗去啊，很好玩。你愿意把你的身体啊蹲下来，对不对？用他的高度跟他讲话。用他的高度跟他讲话，那万一我到都是180的那个地方去怎么办？我没办法抬高，没有关系，我拿个椅子垫高一下也可以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真正的高度是心理的高度，心理的高度，我如，对不对？平等，我没有什么谦卑的，为什么？无所求故，无所求故，我不是要求你要怎么样，我今天只是来跟谈谈这件事情，有什么我可以做得了的事情。对不对？我来让大家来看我有什么用，你们用得到我，哎，我有一点价值，对不对？用不到我，我的佛性丢到哪里，还是一颗金子，法性不减损一分的，不减损一分的。用这样子来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安住，不是在这边呢，用各种的相来分别修无修，得无得，正无正，这就是讲两边的相。这后面的两段呢、啊，舍利弗就告诉阿难说啊，每一个人都如其根性，各有所得，对不对？你不必为他们担心。他如果是声闻称的种性，他就得声闻法；他缘觉称的种性，就得缘觉法；他如果是如来称的种性，就得什么？就得如来称法，对不对？乃至于不定种性，随他的因缘遇到什么老师，就得到什么他的法。可是佛呢？佛就变现个人相应的根器。你要什么老师来教你，他就现什么样的相，随我们的高度为我们说相应的法，这才是如来心。真正的圆教是这种圆教的态度，所以圆教没有知见，没有法义，没有一定的方法，没有一定的相，他随什么？随众生相，随众生相。所以藏教有相，通教有相，别教有相，可是到了圆教以后呢，他用般若的法义入无相的法，不以正三慢行有相，也不以断正三慢行于正行，自说自己是真实菩萨，那还是在别教有修有证的次第上说的。可是每一个次第都有他的因缘，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所在的因缘是不是那么回事，对不对？所以今天我有没有弹性，我有没有弹性，这个弹性 是不是失去自己的原则？这是我刚才讲为什么要有交易的理由。交易是一时的，是短暂的，可是问题那个方向不能变嘛，对不对？那个方向不能变嘛，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世俗法上呢有一些弹性的理由，有一些弹性的理由，好，否则呢事情办不成，一定会啊硬碰硬就僵化掉了，就僵化掉了。好，以上呢是这两段文的体会哈，翻过来。复次庆喜，若有余慢，不得而不见。慢就是要翻译成有所得，因为我慢的背后就是我见嘛，对不对？我见就是把色受想行识当作实有的嘛，对不对？就是你不晓得这一切，你以为的实有法是无自性理，无自性就是无常嘛，无常的法性嘛，就是无我的法性，就是空的法性嘛，对不对？你见不到这个东西，你就叫做什么？不得不见。对自己的慢呢，不得不见，无事无执啊，比喻诸法无恐无怖。对一切呢，你执为实有的东西，不知道恐怖。复次，庆喜，如来不为增上慢者，不为这种有执着而自己又不自知的人啊，对于迷执诸法实有而不知恐怖的人，其实啊，如来不为这种增上慢人说如是甚深的法义。故彼无容于此恐怖。佛陀讲这么法是为了对治什么？对治执空的人，对治执有的人。他有三十之教，对不对？以解生命经无自相品就说了，为什么讲空？空是为了要对治有，有是跟你讲为什么有，怎么有，我们看清楚嘛，对不对？好，于是他发现，哎呀，原来他会改变嘛，我今天就是因为他有改变，所以我就以为他有改变背后有个有法，以为有法在改变，这是我的自心妄执。所以呢，我就说般若的空义的法，让你知道你过去的执着是见相有，所以知道空性。但是如果你堕在空性的时候呢，我又跟你讲，不是有空，是不空，对不对？用不空的中道义来遣除你的空执。所以每一方都是要，每一方子都是药，你要见一切法，看到药就知道病，看到病就知道药，而每一个病跟药的对治相关带的法，都有它用药跟疗程的次第，你要善知这些次第，才不会啊一下子有一下子无，不晓得它的平衡感。如果你在佛法的这一条学佛的路上，就想安住在一个真理实相的道理性上，执着一个原理原则，死性不改，我跟你讲，你就是堕变，你就是堕变。真正的佛弟子就是要保持什么弹性，可是成佛的志愿是不变，能有弹性就到随缘，志向不变，道向成佛，尊重众生的法性，如其缘起而如量而教，这叫做佛，这叫做如来。不是只有2500-2600年的那一位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草菩提座上菩提树下成佛的那个人才叫做佛。所以什么叫做学佛？学佛不是学那些文字，所以依着文字这样子去作意思维才叫做佛的弟子，那你要一辈子当佛弟子啊。你这个教法如果行不通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为众生改变？为众生改变，难道失去你的准则了没有？你要抓到什么本意，在什么地方可以行方便法？方便法跟圣义地为什么是不二义？要搞清楚啊！我们的老师他是这样在作为的，因为他如果不这样作为，他怎么样调伏各个根性不同的众生？每一个人都自己以为正阿罗汉，可是每一个人的次第，每一个人的所证境界都不一样，都不一样。这才是因为佛灭了以后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不派佛教的理由嘛。如果质证量是一样的，每个人言说就应该是相同，同样背一部佛所说的经，为什么有这么多无量义的解释呢？为什么？看看不派佛教的分类就知道，小乘是不了义嘛，大乘为什么也是分裂？因为还是把自己当作佛弟子自居嘛，以知见有所得，这样来安立自己的种性嘛。你执着这样子有所得有所证，依这样来安立自己的种性，就是什么？就跟般若的空性不相应， 真的空性不是有也不是无，是随着因缘你要去调整，你要去调整，调整是因为知道这才是如来的本愿，而不是不跟你交易，你要么零要么一，你搞这种堕边的游戏，堕边的游戏，怎么样保持大家的最大交集，一直不断的怎么样朝前挺进，能进步一步进步一步，心里不能急，真的急不来，因为你不能够决定多久之内我要改变对方，我们就是这个心嘛，才会让我受苦嘛，他是我所有，所以我一定要这样子，否则就丢我的脸，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允许他怎么样有自己实验自己可以做得到多少，容许他犯错，对不对？犯错之后呢，这是大家的共业，一起来修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你说那你一条船我这里一条船，各自各自以为我们今天不依止于共同的大地，如果你没有看到共同依止的实相，你就是没有看到根本的法性，你这样子以表面的相来看差别，你就是心有相法，心有相法，不要说你自己讲的多高贵，都还是有相法上打转。所以以前我在做社区运动的时候呢，我经常跟那些那边开会的那些教授大德说啊，我觉得你们啊教授啊不要在堂上做 presentation， 不然讲那种话根本不能听无了，对不对？什么叫京都协议根本底下人听不懂的，你们在台下，我让每一个社区里面真正在捡垃圾做回收的人讲他的心得给你听，你去学习，你去学习第一线的基层的经验，然后把基层的经验写成报告，让那些官府大德们读一读啊，读一读，真正的佛法是这样在第一线基层做出来的，你如果不在这个地方基层去学习，你根本看不到实相，看不到实相，所有大众的预算都在投资在这些研究工作上，越研究越分析越是决策的瘫痪，因为你一套我一套，最后还是付诸于表决，表决能有什么好法的，对不对？今天表决以后，我门口那个公园倒下的树难道不应该把它扶起来吗？等到有关单位把它扶起来我才把它扶起来，不是的，这就是我门前随手举手之劳可以做的事情，举手之劳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很多社区公园都有堆肥的空间，有没有？可是问题谁去照顾它？大家说那不关我的事，所以只要那件事情有人认养，就是他的事，就不关大家的事。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去做它，大家都不做，大家不做，或者大家就说那是大家的责任，于是就没有人做。我们的习性是这样的。而这个东西就要用般若的法来教育，让大家举手之劳就能做，就能做，做就有学习，学习就有心得，对不对？这些心得的每一个过程都是修行，都是修行。如果你不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学习佛法，学习般若的如的意思，然后又不在六度四摄上去真正实践，你不了解真正的佛法是什么，老是行所谓有相的功德的事情，那是毕竟有限，那是一种修养是不错的，但是真正的行处是什么，行处是什么，般若如的法义是什么，真的要好好的体会。好，这些诸有为欲断增上慢勤修行者闻如是法，如果能证了之的话也没有恐怖，也是告诉我们说宽慰那些有精进修行的人，说你这样做也是必要的，也是必要的，可是不要以为有为就是涅槃，不是。你今天用有为法，哎呀，框住我的结界的这个修行道场，还让自己的心短暂在结界的范围之内暂时清净，那个清净是因缘的力量让我的心清净的，不是你的心的智慧安住你的身心不起烦恼而得到清净的觉受。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啊，要看到这件事情啊，真正的清凉是在大热天正中午穿着貂皮的毛那个毛皮球还能够流着汗还能够扇着扇子，然后 口口声声讲好热好热。可是如果在场就是这样子练功的人，我们还要这样子安住，对不对？是这样子的，而不是吹着冷气在那边开会说我们要环保。怎么环保呢？怎么环保？我们再怎么样才环保，我们所现在的事情就是离不开什么？离不开环境的破坏。我们在不能离开环境破坏的情况底下，处处的敦促自己怎么样？这就是现实嘛。现实就是在一定的容忍度下，我们大家来看清楚，怎么把我们已经造的业所造成的目前的现实逐步逐步的修正。但是我们一定要真实学习才好，真实学习才好啊！所以呢，今天你不要在台下骂台上的，对不对？等你上台之后你做的会多好吧。如果你失去学习的心啊，我跟你讲，你就离般若如很远了。复次，庆喜增上慢，明当知显示增益胜法。增益要画起来，显示也要画起来，显示也很有意思。不是你真正能够读到什么东西啊，是你今天要通达，通达在一切的法上面呢，我今天又有增益值，对不对？把增益值当作是殊胜的，这就是增上慢者的形象，知道吗？若有现行增上慢，现在因着自信增益值而产生有所得的心的这些增上慢的行者呢，彼必现行增益胜法。你今天的心中就有自己增益出来的自信妄执。以行增益心故呢，心是非平等心，你心就不平等的。为什么？因为有自他嘛，因为有我法嘛，所以心就不平等。可是反过来，他这边呢就先呵斥了这些行增益胜法有自信妄执的人是行非平等心，他同样的也来呵斥乐行平等心者这种东轰。哎呀，一切法平等嘛，无所谓无所谓啦，对不对？哎呀，就做好好先生，对一切法就无差别，什么东西就忍耐忍耐忍耐，中国人就是太会忍耐了。对一切法就无差别，根本不知道分别，囫囵吞枣，就以为没有问题嘛，没有问题。你姑息问题也不叫做什么，也不叫做般若啊。所以于是他也呵斥说，彼色如色就是如果，如果你喜欢强调一切法要平等这样对待，平等对待也不对的。于此身法心怀犹豫，你还是不能够甚深了知这些般若的甚深法义。虽然你对于般若的空法，对于平等真如法性的这个法不生恐怖，但是什么？你没有真实信受，亦不信受，你没有真实真正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你心中还升起一个平等的法相，你以为把所有的东西调成齐头式的平等就叫平等，不是。佛所讲的平等是立足点的平等，是最终终点的平等。时间当然有先后啊，对不对？速度当然有快慢嘛，当然有快慢嘛，这些都是有为相。可是有为相并不妨碍就近你证得法性之后的风光，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所以你就随着自己的根器要有修行嘛，对不对？不要说一切法平等啦，平等啦，你烂说平等，那种齐头性的平等是不对的。你没有真正了解啊，没有真的了解啊。犹豫，犹豫的意思就是说，你对法性没有真正恳切的自信，对不对？你只是以为这个是无上圣，所以我只要把无上乘性空的道理知道了，一切法空，把它空掉就平等了。不对的呀。你对一切的缘起法还是要看到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它有今天一般世间人所以为的差别相，你要如实知啊，你要如实知啊，你要如实见，这样才叫真正信解佛的甚深密义。这叫做中道，这叫做见第一谛，这叫做见缘起，这叫做显示如来，是这样子的道理。所以般若的身就是身在让你无所着，不晓得立在哪个立论点上，一下子站在这边骂那边，一下子站在这边骂那边，他又不是没有原则。你的智慧在对事情的判断上面一直不断的在修正修正，而且不怕什么，不怕自己骂自己，不怕看自己内心当中的着相的过迁，不怕。